与下一支的声像这件事情来说呢，无作顿点，无用顿点，亦无运转。那个无作，那个就是无作业，他没有作业的能力啊，没有作业的能力啊，啊，用他也没有，也没有可用的一熟相声，亦无运转。那个运转呢，写成移转会比较好一点，没有从此到彼的移转相可得。好，这段话呢就是播除具作用啊，这边这段话就叫播除具作用。因为他缘跟这种彼此关待，那就显现出彼此都没有能生的作用力，对不对？那么自种跟他缘彼此各自各自都没有原生的作用力，可是你怎么能够把他们凑合在一起，他就必定能生万法呢？对不对？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甚深的道理？为什么就是甚深的道理？好，这是第三个相，第三个相，第三个相显示非具作意。我们后面再会用批评再看一次哈。再来第四句，又复此二因性，这二因性指的是谁？自种跟他缘，啊，各位把它补上去啊，就是自种跟他缘。可是这自种他缘能生的功能，请把功能画下来。我们说没有作用，没有移转向可得，可是不能够把它能生的功能，功能就是 potential， 可能性的，旁边就写可能性。不能够把自种他缘能生万法的可能性都剥之为无。如果你把自种他缘能生万法的可能性剥之为无的话，那又落入断灭了。所以他说，虽然说他无作无用亦无运转，但是你也不能说自种他缘不能生，他有能生的可能性，他有能生的可能性。所以显然还是 somethingWrong， 对不对？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具足的啊，是不具足的。又复此说，此二因性功能非不是有，非不是有就是有了，也就是说你不能剥之为无了啊，不能说它是没有，你不能说自种跟他缘不能生，因为你要生万法，必须要关待于自种他缘的具足啊，具足以这个为缘才能生万法。可是并不是说这个自种会取他缘，他缘会取自种，有一个取作用润种的那个业势力，那个业势力自种他缘都不会自作，都不会有作用性。可是没有作用性也并不代表能生万法的可能性就完全都是没有的，他各自各的不能生，凑在一起彼此都没有作业力。可是虽然没有作业力，你也不能说他不能生，因为他确实以这样子为缘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道理由后面两个来叙述。第五，又诸有之虽无始来其相成就。什么叫其相成就？那个相的旁边写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刹那而转。所以他说其相成就，然刹那刹那心心相转，意思告诉你每一个刹那都是心的独一无二的缘起的现行，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行。所有之每一支都是因缘所生法，前后次第相生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每一个彼此之间两两相望，都扮演彼此能生万法的缘性啊，原性。所以这个原性呢，刹那刹那都没有旧相可得，所以他说是心心相转。六义当中呢，这一义是最重要的啊，这一义后文当中叫做生起无常。生起无常就告诉你，纵使你以为的自种他缘都具足了，可是他不还就一定生，不还就一定生，这边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无常义故，诸有之虽无始来其相成就，就是能生万法的道理是这样子的。他因缘所生是这样子的，他是一定要透过因缘生，不能无因无缘生，他不能自种生，他不能单单靠他缘生。而自种他缘具足了也不一定就能生，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无生， 虽然是这样子，他每一个有生，你只要一看到现行，一定是自种他缘具足。所以其相成就就是说自种他缘的缘具足，缘具足，自种缘生了，他缘也缘生了，自种他缘的和合相转了，在这一个刹那，完全不是从旧相过去来到现在，心心相转，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缘起啊，独一无二的缘起，就是我常讲的独一无二的缘起，就是这一支。更不可思议的是第六义，又缘起之虽刹那速灭，指的是前一支，前一支虽刹那速灭，然是停住运动向前。这边就有两个意思，这个意思就叫做后势力。而什么叫做后势力？就是我们对于心，对于前一支的刹那灭相不舍离故，有我们的心对于前一支刹那灭相的不舍离的执着。我们用什么东西令他不舍离？用片剂所执的名言施舍。所以旁边在四停住运动相的旁边写什么？片剂所执相。依于分别缘名相，一切法虽然刹那增刹那灭，可是是有停住运动向前。第一个理由是由前业所引的后势力不舍离故，而这不舍离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这一念刹那心心而起的分别心缘名眼不舍离于前相的灭啊，令他有后势力到现业来润生发业，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完全都是要加上这个，于是自种他缘才会具足生万法。自种他缘具足能生万法，就是要插这个东西，一定是透过片剂所执故。片剂所执是由谁来缘？是由分别心缘名言尽，用你刹那刹那心心相转。所以前面那个刹那刹那心心相转旁边就写分别心，刹那相续起的分别心缘什么？缘对于前面的灭相的名言尽，对不对？起爱非爱的杂染。于是什么是那个前业所引的后势力？告诉你，就是你分别心缘前业灭相施舍的名言尽，执持不舍，令他的后势力一直不断的递延到现法业来润生发业。润生是他，发业也还是他，所以要靠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啊，都到了后期唯识见的时候呢，才把这个我们看不懂的意思，到了后来唯识的意思，就把它说的比较显而明了。所以我们说啊，唯识是第三十教的显了教，是了义之教，是这个意思。因为它再也没有什么混淆的部分，你只要多施设几个概念，所有这十二有之缘起甚深秘密不显了的部分，完全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解释。用我们今天一生性，我们现在的智慧，我们现在的根性，我们现在的本事，就可以透过文思而理解。只要你能够理解，你就圆这个道理，烁烁在止观心当中去思维思维。只要你不再起这个名言妄执，你意思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分别心缘假名施舍而成立万法。可是它也不是名言就有，如果名言就有的话，我这边喊妙老最爱说的，这里有一条龙，你光有名言它会生万法吗？名言只是片剂所执，片剂所执还要有所依，它要依于什么？依于心意识的种种依他起相。所以十二有之的自身相续，自身相续就是从原始佛教到了大乘时期，通通在说的唯识所讲的舍大乘所讲的第二种缘起，就是爱非爱缘起。爱非爱缘起，爱非爱缘起就是这边我们本文所讲的十二有之，十二有之的自身啊，自身流转相。而在这个唯识见当中呢，又讲，而我们今天呢，一般的凡夫为什么不知道这十二有之的三世二道的缘起？ 就是因为它只停留在第三种缘起的向上打转。哪一个是第三个缘起？就叫做受用缘起，就是完全由前六世所造成的这一期宪法业的生灭现象，这叫做受用缘起。所以受用缘起只是跟你讲，如果你只建立前六世，而由前六世只能够解释宪法业为什么会有生灭的种种相生灭啊，种种相沿着四分别去生生灭灭。所以凡夫只懂什么？凡夫只懂什么？只懂受用缘起，只懂六世的缘起。那么佛教的圣弟子，他缘的十二有之，可以知道哦，原来会有先业所引摄藏的某一个东西。可是当时不派佛教的小圣学者只知道那个就是六世一棒交一棒的后势力，与他们就建立一个业感缘起的理论。可是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个不生不可思议的甚深意。所以又要等到唯识显了说自信缘起，把种子熏现的道理明白说出来以后，好，明白说出来以后，虽然自种跟自种所生法并不是真实的实有法，可是一切实有法的建立都要依于它而生，都要依于它而生。这里就是讲这两个道理。所以这边的所谓的刹那心心相转指的是谁？指的是谁？指的是我们的六世分别心。就是因为我们的相续心不断，只要我们的六世相续心不断，我们的分别一直不断的造，缘明言尽就生万法，而明言尽就提供了什么？就提供了自种跟他缘，懂吗？好，所以我们在种子当中呢，就设立了三种种子，明言种子是最重要，明言种子提供清音，对不对？还有有这种子就是业种子，提供助缘，而让它润生业的是靠谁？我爱或者叫我执种子。所以到了后期唯识就把这三支种子建立起来了啊，建立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后面两个甚深意，那个刹那刹那心相转是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自种，也不是他缘，就是我们刹那刹那缘境界而起的六世分别心视野。只要你的相续心不断，再提供给你自种跟他缘具足，才会生万法。否则万法自种子没有原生的作用心，他缘也没有原生的作用心，没有，它有能生的功能，就是 potential， 因为它具备有种子嘛。可是一定要有一个最后临门的一踢是谁？分别起，分别起的那个润生业，那个临门的一脚就是我们的六世的相续心。只要相续心不起，一切能生万法的可能性就如停住一般不动，因为它纯粹只是名言假立的存在。存在哪里？存在在阿赖耶识，所谓阿赖耶识当中。于是他说，诸缘起之虽然刹那数灭，然是停住运动向前。以什么状态停住？以名言相的状态停住在阿赖耶识的概念里面。只要你这个概念没有舍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完全靠名言种停住在阿赖耶识当中，摄藏执持不失不坏，就靠它。所以我们所谓的自种，讲明白一点，就是名假安立的片剂所执性。片剂所执性提供了发业，提供了润生。发业就是熏习的啊，发业就是熏习。因为你不了这样子的作业，后继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你后继无明故，所以你就会任性发业，随着你的习气发业。你不晓得发业一切的后势力都会存留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摄藏的记忆库里面，一点都不失不坏的啊，一点都不失不坏的。所以十二有之只在跟你讲十二有之能生万法的可能性的建立一套理论模式。可是他要能生，一定还要靠另外两件事。第一个是就是念念分别心的相续，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离了分别心，就会悟什么？悟自种跟他缘的无生意。就悟无生是这样子，所以悟无生为什么要修止观？就是要调伏什么 六欲识的相续心。所以只要把六欲识相续流转的心扶住，对不对？扶住之后，心是不是变得不明白了？不会，那个明了心还是在。你纵使不用六识心，你的明了心还是明明白白的，因为你八识心仍然有什么处作意受想思，你心还是明白的，五片形相应，对不对？我只要靠这五片形相应，原善原善原无漏的圣言量作意，我就可以于这样子的相当中悟无生。所以破合是有没有真的破？没有，把它的流转相破了，把三世名言假立的相破了，可是体没有破，他就更反观自信，哦，原来心是这样子的光明觉性的存在现象。所以重要的关键是要能够断相续心相，因为三世心根本都只是名言假立，没有真是三世的相在转。所以你只要能够修止观，在止观当中观察一切的无常心相，就知道根本没有三世心可得。只要你能够一刹那懂了悟了，三世心都是名假安立，你就会有一点点体会什么叫做三世无生的道理。只有一刹那断相续心，你才知道哦，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阿赖耶识的和合识转一清净。阿赖耶识动止能藏一切的有漏无漏的一切万法的种子，可是它毕竟都是什么清净业。为什么他没有作业的本能啊？他没作业的本能。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智慧怎么利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一切善人的种子，造一切陪伴众生成就佛道的不可思议的法身功德。所以等到你智慧成就了以后，阿赖耶识当中再怎么有多少有漏的种子，它都会转变成什么作用？法身功德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依着那个有漏业的种子，生在三界六道当中，生在十法界当中，示现种种随众生心感应的一切身相，而陪伴众生、度众生、为众生当说法的大导师。所以种子虽然在我们的一生性有所谓的有漏无漏，有所谓的善然的分别，可是那些都是假名施舍，都是分别起假名施舍，随自信名言自信安立而已。所以只要你不被遍地所及性所牵引，你就可以把这一切用正法业转依清净。只要原清净智，一切善染的种子都会生成法身功德，懂吗？不是你一颗一颗种子去拔掉，你修一颗一颗种子的对治业要拔到什么时候？所以大乘的修法为什么殊胜，在此可见一斑。好，所以在这边跟各位特别讲，这边的心心相转是什么东西在转？相续心相的转动，就是你分别心的转啊，分别心的转动相就是心心相转。你每一念心都是心心而非故故啊，都不继承过去的业来的。因为六识虽说相续，可是每一刹那心都是新的，他不背前一业的必然性。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前一夜的六识心是高兴的，下那只要圆一个不高兴的心情，你的六识就马上怎么样？忧郁起来了。再一下那圆一个高兴的境界，前面那个忧郁的心情又不见了，到哪去？因为六识本来就是一个不相续相，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就把六识的相续相当成实有的三识。你只要顺着正道理去真仔仔细细去观你这一念妄心就好了，你妄心原妄心相，懂吗？把它看清楚，知道妄心相根本没有相续相可得，三世心根本都只是名言安立的假象，这个叫做断相续心相。用圣言量的道理真正看见，你现在以为相续的六世心根本没有三世的真实相可得，你只要把三四相的假立名言安立的遍地所知相断掉了，你不再依那个东西的，不是真正断，因为它没有体怎么断，可是它就很真实嘛，作用就一直不断的牵引嘛，对不对？一念缘苦它就生苦，一念缘乐它就生乐，作用真实。 就因为它作用真实，可是却没有所依的真实体，只是要你把道理看清，它所依的体是毕竟空寂的，就是三世心一直不断的心心向转，而圆的是什么？这分别心圆的永远都是明眼镜，明眼镜，而明眼镜都是分别心创熏习下来色上的阿利斯当中的明眼种子，对不对？所以它根本没有逼迫性可得，所以停住相是这个，而所有一切的自种跟他缘都是刹那生刹那灭，你看到它的时候都已经是刹那灭相，可是因为你的分别心缘明眼镜不舍离故，所以是有停住运动相可得，这一切万法是这样子生起来的。好，这六个道理，尤其是后面这两个道理非常重要，在中观时期他充其量也只讲前面的四因无生，没有讲这后面两个，后面两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唯识见特别广分别啊，特别清楚的说明后面两个义。后面两个义呢，在第五就叫做生起无常，第六就叫做坏灭无常。我们再用辟心器再看一次啊，看韩老的意思这样的叙述。他说：“一无常义，无常义等者，此中略由三相显无常义。第一，原性无常；第二，生起无常；第三，由坏灭无常。那么由原性无常，原性无常就是十二有之两两相望，对不对？我们就去分析嘛。无明能生行吗？行能生事吗？一直一直去望嘛。我们前面不是望了半天了吗？就得出四种答案。”都是这种答案，每一只不能生每一只，每一只具足每一只，对不对？我们前面得到很多很多答案，我们不再复述前面的答案，可是这边归结出来非常重点的四个深意。第一个真意，从自种生意待他缘，此显缘起非自作意，非自作意荧光笔画下来。所以第一个相就是缘性无常的第一个观点，跟你讲，纵使一支一支的道理是如世尊所说的真实，可是它不能生万法，因为必须要以前支灭为缘，待什么？等待下一支的自体种子才能够生。可是自体种子如果没有增上缘的话呢，没有其他的缘的话呢，它也不能生，这叫做波其他的自作意。第二，又说从他缘生亦待自种子，一支一支增上缘的建立，如果自体种子不提供的话呢，也不会生万法，此显缘起的非他作意，把非他作意画下来。又说从自种子及他缘生，而自种加个字啊，加个字，及他缘于此生事，于每一个十二有字的生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无作无用亦无运转，没有从彼到此，没有从此到彼时，由此显出自种他缘的每一支相虽然都有能生的功能，可是它没有作用相可得，对不对？它没有取着，它没有润生，它没有发业的能力，没有，所以有之只是一个现象，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只是名假安利，每一支每一支都不过都是名假安利的名言相而已。而名言相两支两支相望都建立起四缘的缘性啊，四缘缘性是缘性让一切法生，可是这缘性毕竟是无常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常性可得，没有常性就是每一只没有自性，没有生的自性可得。而到底每一只都没有自性，为什么这生相还是有无可见呢？源于下面两个。所以他说啊，这个无作无用亦无运转这一只显什么？显缘起非具作意。第四支他又说，第四个相他又说，又说此二因性就是自种他缘的能生性，这能生性的功能，功能就是它的种子，又不能够说是没有啊，所以此显缘起非无生意，把非无生意画下来。到此为止是讲缘性无常的四种无生，四因无生意。由此注意，由这四个意啊，总显缘起的缘性无常。缘性无常表两个意思，第一个，所有之的每一只只是名假安利，虽然名假安利，可是它不，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因为两只两只相望就会建立起因缘 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的可能性，而这四种可能性会建立生老死，建立起宪法的生流转业，这叫做缘性无常。缘性无常表面上是告诉你没有每一支的自性可得，因为四因无生嘛，两两相望，只有缘性可得，而缘性就显出每一支相无有它的能生自性，对不对？可是你又不能说它无生，它有生相可得，于是我们就要问了，它的生相怎么来？所以底下两个道理是在解释为什么缘性无常显现四因无生，可是为什么会有生相可得？前面跟你讲生的自体是毕竟空寂的，前面的四因无生是不可能有自性生，前面的四种已经跟你讲缘性无常已经显现出体性空寂，可是体性空寂却有生相可得，无有体却有生流转相，宛然可见呢。那生相怎么来的？所以底下两支是两个道理，就是要解释那个生流转的相是怎么来的。没有体哪来的生流转的相？因为四因无生是在解释它的体性空寂。你只要不提供自性，对不对？只要它没有自性生，那么毕竟有四因无生，就可以知道没有真实有体生嘛。啊，他只能做这个东西，可是没有体生，为什么会有流转的生灭相可得？源于底下这两个道理，由生起无常跟坏灭无常。所以我们以为的生起其实是无常，我们以为的坏灭也还是无常。无常什么意思？是分别心缘明言尽，于是建立假有或者是幻有的生灭相。虽然是由心幻现的生灭相，于是他说生起无常跟坏灭无常。那个无常那两个字不要把它解释成法性的，这里的无常就是指心相，是由心相建立起生的相状，由心的无常法性建立起坏灭的法相，由心的无常法性建立起生起的法相，由心的无常法性建立起坏灭的法相，是这样。因为心的法性就是无常啊，因为心的相就是有为，就是生诸灭，对不对？就是流转，就是相续，就显现三世，而三世都没有实质性啊。因为前面那一只的心不到下一世来，下一世又不到未来去，所以它三世毕竟不流转，可是每一个心生灭一直不断的相续，是有流转相可得，而那个流转相其实是你心所显现的无常相，不是你所见的相有生灭，是你心相有生灭，不是你所见所缘的一切法相有生灭。所以一切你所见的法相有生灭，都是缘心相投射在外，是有相生灭而有的。所以一切你以为心外一切的生灭，都是心相的生灭相的投射，无有其他。你升起的时候，你的眼睛有能见的能力的时候，一切法界只要眼见到哪里，那个相就顿现在你眼前，不会次第生，对不对？等到你这一个阿赖耶识不再执受眼根的时候呢，眼根就刹那一切色相通通不见了，不是你所见的色相的体真的有生跟灭，是你今天因为你的阿赖耶识直受眼根，令你的眼根顿起一切生相可得，顿起一切灭相可得，对你的心的作用力其实是这样子的解释，不是外面实体境界的生灭对你有逼恼性，逼着你去造业，逼着你去受流转的意识，都不是色，都不是你以为的心外的实体色，都是你心缘色所起的一切的分别名言境，这才是我们生老死的毕竟的生灭的因，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其他，懂吗？我讲得很辛苦啦，懂就懂了，不懂就慢慢参吧。好，于是我在讲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生起无常？就是你有无常的心令法生起， 他有没有能力让法生气？当然不能嘛，对不对？而是他聚集圆让向显嘛，对不对？因为你的心生了，所以聚圆向就生，心灭了圆就散了，因为圆本身就没有聚集的能力嘛，对不对？因为它没有作用性呢、啊，它没有运转性呢、啊，它没有移转的功德啊，所以一切会有生流转灭相可得，都是心去圆念嘛。心只要不去圆念，不去执受，一切相都无有生灭自性可得，而有的只是心的又诸有之，虽无始来其相成就，就是因缘所生法的道理是有的，对不对？他能生万法，自种待他缘，由这十二有之建立次第生流转的相，这个道理的因缘所生法的道理是存在的，可它毕竟只是缘起，缘起是不能起的，缘起是不能起的，纵使缘生了也没有真实法生，只是心生了，对不对？聚缘去生那个相，懂吗？你聚那个缘去生那个相，所以那个相都是你的心缘，一切的缘性，你的心令它生的，心单独也不会生哦，心只是缘明缘尽，依据你的概念，然后呢，你去造业，让这些的四大种一切的因缘聚集有相显。所以老师讲，我们都是拿这些四大在玩家家酒的游戏。只要你不玩了，这一切四大都还归四大，四大没有你积聚成相的染尽相可得，而染尽相都是你把它积聚成业以后，再在业成相以后再去分别它的染尽。对四大的体本身哪有贫跟欧，贫跟欧就它的材料而言毕竟都是陶土，对不对？怎么会有尿盆，怎么会有花瓶的差别？尿盆只是你把那个瓶拿来装尿嘛，你把那个瓶拿来装花嘛，是因为你的作用相回去推它的名言，于是会有尿盆花瓶这么多的假名，而又染尽相生嘛。实际上四大有没有染尽？四大没有染尽嘛，四大是你的原相聚缘假名施舍才有染尽相可得嘛，离了名言的施舍，请问染尽在哪里？没有嘛，懂吗？是要谈这个道理，而不是在谈实体论的科学，不是在谈真实的现象的本体论，都不是在谈这个，谈我们的烦恼的声音，谈我们造业的逼迫性从哪来，从哪来？自业所作，相续相转，这两个是关键，自业所作，相续相转，只要你这一念念念相续的分别心不停住，继续圆念名言尽，圆具足了，一切相都会生，一旦生了，因果就决定了，因果就决定了。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决定？没有，是自己牵扯在这么多业的网络里面不能出离罢了。所以你只要看见这圆性的无常，知道这一切空无我，你立刻就可以出离。所以救赎流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这一个智慧，而不是依赖其他任何他的力量，别人的力量只能够做增上缘，不是说没有力量，其他一切的力量都只能当增上缘，让你心有一个依靠，可是你一定要自业相遇转依清净，这一切的业缘性清净，一切的相才能够清净，一切相才能够清净，这是佛法告诉你最深刻的智慧，你能够悟了这个智慧，你就可以不再受苦，你会慢慢慢慢改善你的三业的习气。好，这是到这边，所以无常意可以说是这十意当中的最重要的六意啊。你看它包括就六意了，那其他四个都是补助意见啊，它只是加注它的结果而已啊。我们看一苦意是怎么说？一苦意者，为缘起之一味苦相，它纯粹只有一大纯大苦聚，只有一味。啊，这缘起之从头到尾，从无名到生老死又被苦恼，纯是一味苦相。可是虽然只有一味苦相，只有一相，照理说只有一相，有没有分别相可得？照理说是没有，可是对人的分别心缘名言尽来讲，却会有四，四用荧光笔画起来，荧光笔加上双黄双红线，四后面都有四这个字， 其实是这样子的，无分别尽，但是相似生起有种种众多差别相，这就是甚深的意思。甚深意思就是说，原来根本没有分别，没有染尽的分别，只要你离了增减妄执，一切回归它的实相，只是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无分别相，并不是没有相，都只是一位相，无分别相啊，无分别相。可是虽然是无分别相，就是因为它无自性相，所以你心分别明言尽，于是就会有种种相显。像以苦知来看的话，以苦意来讲的话呢，虽然这十二有知加上忧悲苦恼，纯粹都是一味苦相，但是似有好像有三种相显。在此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庸，庸。而这边的所谓的一味相是什么？就是苦，就是苦。苦旁边就写，这苦的意思就是不自在的意思，不是真正的那个指我们的苦涩的苦，是指不自在。而不自在再讲白一点，不能令其有，不能令其无，名为苦，名为不自在。因为你以为有我，而我能够行止意志，这是我们的错觉，我们的错觉。我们以为我们的意志可以在三世流转相当中执行，行使一个意志能力，什么令其有令其无，实际上没有办法。你只要不离分别心，你继续相续你的分别心，原名言相转，这一切的流转都会真实作用。好，问题在于你自己的相续心，不在别的，这是关键。所以原本只是一味苦相，但是它随缘对会有相似的三种相显，所谓的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而这三种受呢，做个比喻，请看辟寻记后面呢，如热拥，如热拥的例子，各位看到了吗？热拥的例子，热拥的例子就是说脓，你如果身上不晓得哪个地方长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脓包，这脓包呢，如果用冰醋，哎，它感觉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很舒服，这是生热想。那么如果你用热灰丢在它上面，它本来已经快要补狼啊，对不对？你再用热去把它熏一下，你就会更加苦，它受苦的那种敏锐度会比其他的皮肤来得痛。可是如果没有冷风，没有热灰，它就会感觉不苦不乐，乃至于你用手稍微稍稍痒还会觉得还不错，这叫做行苦。所以你看它的三种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热拥本身会生成三种受？不是，是你因为冷风、热醋、二距离三种缘性，令同一个热拥性现出三种的苦乐跟不苦不乐受，对不对？所以苦乐不苦不乐受怎么样生的？是缘生的。可是缘生如果不触到皮肤或者不触到热拥，它会生吗？不会，不会。如果有冷风、有这个热灰以及二距离的因缘在那里，如果它不行触的那个业，热拥也在，它会生出三受吗？也不会，因为冷风、热灰、二距离的业都不会真正自己去有意志的去触你的热拥，热拥也不会无聊的自己去触什么冷风、热灰或者是二距离业，对不对？他各自不会去故意去触。可是就因为你一直不断用分别心缘名言尽，种种的意志行使在一切自体跟境界触对变化的过程当中，于是你因为不了前际无明的经验，没有，你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又不了解这样的触以后会生出什么样子的后有业跟所有一切的受，所以你就不小心第一次意外碰到了，于是你就生受了，对不对？这个受积极起来就会有三受的分别相可得，是这样子。因为你不断相续心，不知道前际无明，就是前面没有经验，你又不了这样子做以后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叫后际无明。所以什么叫中际无明？中际无明就是因为你不了前后际无明故，因为一个因缘具足的情况底下，你参与其中，你的分别心缘名缘尽参与其中，牵扯在自种他缘的网络里面，于是一切法就生了。你就把这一个生相留存一个记忆，说这个叫做乐受。 那么遇到热灰的时候呢，又说它是苦兽。那么两种兽都不生的时候，于是你就假名失色，那个没有冷风的苦兽，没有冷风的热兽，没有热灰的苦兽，那个阶段叫做不苦不乐兽。老实讲，都是你打妄想相续心缘名言尽生的，懂吗？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稍微懂一点相对的感觉的话，其实我们的苦乐兽都是什么，只要你比前一个刹那更不苦一点，就会感觉有点乐生。如果你比前一个兽稍微再严苛一点，你就会感觉到前一个还不错，有没有？所以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子，不到不见棺材不掉泪，都是用比较的前后心呢生出一切法。而每一个刹那只是心心而非故故的分别心，分别心如果不积聚一切法根本离分别，就没有这么多的杂染，没有这么多的杂染，这个杂染就不构成烦恼吸附，没有烦恼吸附，你就不会造轮回业。所以所有一切的佛法都在解释轮回业是怎么生的，因为一切道理都没有理由生，可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不断堕在生死轮回业当中不能处理，要把这个道理自己一定要搞明白。而元凶就是我们的相续心，没有别的，就不要去分析那个自种他缘，你把自种他缘的科学之见搞得再怎么熟，都不如反观自省，调伏你的分别心，对不对？亲近你的名言种，这两个是你的善业力跟正念力。我们最近礼拜二晚这个在读的色大声了，境界法师最爱讲的两件事，修行的两大关键，亲近你的善业，用正见端正你的正念，只要这两个力具足，你一定可以往生净土或者是出离三界，对不对？看你的发愿是什么，而不是原法相在心外去分析一切的境界，告诉你那些都是浪费生命的世间法跟知识，跟你分别那么多，只是叫你反观自省，这一切的分别怎么来的？相续心生的，名言尽定建立的，懂吗？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从这里反观自省去亲近你的三业，去端正你的正念，如果你正见不快点去建立，那个力量不强，不能够强过你的杂染业，那你临终那一年就没有把握，对不对？更不要说你这一生能不能提升你的生命品质。所以不要把修行的力量放错地方啊！那么不懂修行的人就会去看热闹，懂修行的人一定要越来越精准，他其实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反复正确的作意，那才是出三界的关键，懂吗？离开这个理之后，其他的事情只有陪伴众生啊，把这个实相搞清楚的教化事业而已啦，无有别的啦，不在你造作太多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啊，少事少烦恼啦。其实是因为本来是这样子，哦，为什么要造作这种种的事业？其实是施设种种方便，令一切根基的人能够让他造成一个反观自省。如果有人教修行，却不断的反过来让人从心外去求一切的分别见，浪费生命，浪费生命。我很严格讲这个事情。好，这里是依苦义所讲的。你看，连苦这个这么真实的感受都是分别生的，不必说有无哦，也不是说一跟义哦。你要把它分析成百八兽，那也随便你。你可以找再多文献，你要讲它是八万四千兽也不是不可以的，你都可以去定义它，可以有意义吗？你只要找出三种兽、五种兽以上，知道有身兽跟心兽几类分别下来，就知道可以从兽的自性、兽的因缘、兽的所依、兽的所缘，大概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心分别名言尽而生万法。你只要一直不断都回归到这个道理上来，反复思维，想通了，你就知道心力要用在什么地方作业，才可以毕竟能够出三界，才可以不堕到轮回的牵缠里面去，毕竟可以处理。所以本来都是一味苦相，如果知道是苦相，根本你就不会有爱恋的心，你随时随地就会知道他的过患，你只要知道他的过患，一定都不会去沾染，对不对？哪来会用无名处去让他生流转业，根本没这个可能嘛。 所以本来一切苦都不会生的。所以佛教叫你观苦谛，不是说人生真的那么苦，你不要去造苦的相应。一切受完全是离系缚，只要一切受离系缚，你就可以这一生证到有余涅槃的宪法乐住，这是真实的解脱。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就可以知道，从前面也是一样，本来可以不生的，可是怎么生的？分别心缘明言尽，分别心心心而转，明言尽是有停滞五相可得，真的会停的是这个东西，都是你人为的概念。真的会生的是你的念念本来不相续的分别心，你只要把三世心搞清楚了，名言尽清净了，你只要圆一个清净的名言，转移清净，清净所缘，你只要所缘是清净的，分别心不相续起，你念念都是清凉自在，每一念心都是宪法乐住的涅槃境界，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苦意，光一个苦意也就可以解脱了。好，再来看空意。空意的定义这么简单，依空意故，为缘起之虽离有情作者受者。那个有情旁边呢，就写卜特伽罗，就是流转者的意思。啊，作者受者，作业跟受用一手。啊，所以作就是作业者，受就是受用一手者，离有情就是离卜特伽罗，没有流转者。那么如果没有作业，没有受一手，没有流转的卜特伽罗，那有没有解脱者啊？解脱本来就是观待于这三者而有的嘛，对，旁边再加上一个圣道弟子追求的解脱，其实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因为离了观待假立的作业一手以及卜特伽罗的流转相，根本也没有解脱相可得。好，这个是很恐怖的哈，有人一生修行半天哈，那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东西，不被生死系缚，也不被涅槃系缚，离掉两边的系缚，就可以成就佛的大波涅槃。也因为这个实相的智慧，所以你才可以自证解脱，又可以入生死流当中，不染着世间，陪伴众生，能够共成佛道。有没有这个耐心？你没有这个智慧，就没有可能这种耐心。你如果靠咬牙切齿的忍，根本忍不掉了，忍他一次两次第三次都有俩功啊，对不对？因为你有相心嘛，所以你不到这个无相的智慧，毕竟能够不由功用心而能够随着你的心这样子起清凉自在的作用，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修养，你没有办法行菩萨道。只是我们不去取涅槃，住在那里不动啊，住着生意支持不舍，只是这样子啊，这是菩萨道大乘的优越之处。虽然没有这三者，可是然是不离显现。那么不离显现而说是指什么呢？有两种，约世俗力来讲，啊，约世俗力来讲，一切的显现只是什么？分别心的名言尽，都只是假说嘛。所以他旁边就写了，这些相显呢，都是由假说的名言名假安立的。所以是不离显现，好像不离，不离什么？不离作者，不离受益手者，不离卜特伽罗的有情相，还是有嘛，对不对？语中你就说这个真实的执受那个字体呢，为卜特伽罗的所依的生命的根本，你还是有那个名言去施设了。除开名言的施设，这名言施设是由分别心所建立的名言，对，这个事相还是不离的，你不能说这个事相是无的。虽然实相是毕竟空寂，无有作业者，无有受益受者，乃至于没有此时到彼时的流转者，乃至于解脱者可得，可是这种种相却依世俗地有种种安立。所以前面是讲圣义地，因为圣义地如是，所以才可以让我们分别心有种种个别差异，你说你像，我说我像，个人个人建立一种流转相，对不对？三界十法界有种种差别相可得，都是因为假名失色，所以才有这么多相。如果每个人都亲见实相，应当只有一种相，什么相？前面离有情作者受者相，实相只有这个。可是因为实相毕竟空寂，所以缘种种名言尽，个别差异就会渐渐建立种种相，对不对？是有情，是受用，是流转的卜特伽罗，有种种相。于中名假安立， 所以完全由于分别心缘明缘尽明假安立，所以才可以无所有毕竟空寂相当中安立种种这么多的作业受用跟不得高轮的流转相可得。这就是空意，空就是这个意思。空不是无所有哦，空不是只有前面哦，如果前面不能够升起，后面势不离显现，就是因为荧幕是白的嘛，所以你可以在白的荧幕上显什么像都可以，对不对？如果那个荧幕有像的话，那它就会被局碍，它就不能够生一切像。所以空义就跟你讲，毕竟无所有，它以无住相能生一切法，这才是大乘的不共义。三乘的共义只是缘起性空，只知道是空，因为一切法只是缘起，所以它无生性空。可是大乘的不共义是无住相，你只要不著着于相，对不对？就像镜子，镜子不著相，对不对？就像白目，白目也不著相，它只有一个能显万法的白相，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分别相，所以能现一切的差别相。镜子它没有自相，它也不染着于相，所以它能现一切相。你要两边都搞清楚了，知道无著相能生一切法，这才是空义，才是大乘不共声闻独觉二乘的甚深空义。所以空义在不空，不在于空，你只懂缘起性空，只知道一边啊，只知道断一切有执，让心毕竟涅槃清净的一边。可是重要的是它的能生万法义，它能生万法是因为它的空性。你要能够空到最彻底，不染着于相，因为以无住相为本，所以才能生一切法。而菩萨业的功德就是从这里发起的。如果你不彻证、不体会以及认清楚这件事情，你不敢去行菩萨道，你怎么敢啊？对不对？谁无端端知道可以涅槃的，为什么还要返回生死流？因为你看清楚生死的实相，只要心如明镜，对不对？啊，相是心如地珠，你根本不染着于相，你心能够真正做到不住相，才有办法生一切万法。所以旁边你就写了，空义有两种空，共三乘的空就是二乘的空义，只是缘起性空；大乘的空义是因为空义的无住相的性德，所以它能生万法。所以无住相而生一切法，这才是大乘的空义。唯识的空是讲这个空，中观的空是讲这个空，智子大师的空是这个空，华严经的空也是这个空。大乘的空义通通是无住相为本而生一切法的空，不是缘起性空的空。缘起性空的空只是断片计所知所升起的空性见，那还算是下品的，还不是上品的哦。上品的空是告诉你，你要不以生死做怨仇，入于生死而不染着生死，就像镜一样，就像镜子一样。于是你可以把镜子转向乐色，心也不生嫌恶感，对不对？心转向黄金，你也不会有贪着心。你这样子才能够真实有勇猛的力量嘛，否则你入于万象当中，你如何不被相转呢？你这个智慧要深刻到这里才知道啊，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生出解脱的功德，你怎么能够生出陪伴众生的法身功德，都要靠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你三德要具足，这是甚深空性啊。时间快到了，我要快点念一下一无我意。一无我意其实也道理也跟前面很简单，所以苦空无我反而真的很简单。最难理解的是无常意啊。那什么叫无我意？一无我意者，为缘起之虽不自在，不自在就是缘苦意了，不自在就是苦了。你如果于中有欲合欲离的想法，你就于三世性当中只以为有我所，对不对？那就是不了无常，于是会生苦嘛。而苦只是一味苦相，而有三种相显呢、啊。而这里又依着同样的道理，虽不自在，可是实无有我。不自在就表示没有我，对不对？因为只要有我，那么这个我的定义就是常依主宰，重要是那个主宰意。如果有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你立刻就可以下达指令说 shut up， 对不对？不要动了，不要再继续发生了，你不就是令他可以不生吗？对不对？ 可是我们能够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了吗？不可能的。由此佛法讲的无我是无自在，不得自在，因为在一切因缘牵扯里面，你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你牵扯在这么重重的网络里面，你不可能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他只是要你体会到这个，而不是没有我，不是有我的戏论，有我无我其实都是戏论。而真实相来说，以常一主宰的法性来讲，由不自在意就可以显现，实在是没有我相可得的。而没有我相就没有我所相，而我们今天生心生的苦，就是因为我有病，我有痛，我有死的因缘现前，乃至于我所有败坏，对不对？有求不得，有爱别离，种种的苦相会升起。所以实际上由不自在意就可以知道，实在无有我相可得，没有我相就没有我所相，但是然是我相显现，而这个是我相其实只是三世心而已，对不对？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名言经。所以我相其实指两种元素，三世心加上名言我，对不对？假名的我跟我所嘛，只是三世心原假名的我所生一切法，这就是是我相啊，这就是我相。虽然不自在故，没有我相可得，没有我所相可得，但是只要三世心不断，原名言尽就会生一切的我，我所相是由我相我所相显现可得，这是他的甚深意。最后一个第十义圣义地来解释的话呢，新闻风版改掉诸葛亮的诸法自信虽不可说，记住哦，这边讲不可说不是讲无所有，因为不可说，所以我们说无所有不可得，因为不可以一生性德，不可以名言心来分别它，所以叫做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讲清楚就是离免不可说。因为真的要说的是你今天离一切名言的性尽限量，而性尽限量离一切的言说，因为一切言说只能够说出跟描述性尽限量的一部分的原性跟原相。虽然一切诸法自性是这样子的圆满成就真实，离一切言说分别，但是就因为这样子，所以看你要对谁说，在什么因缘下说，观待特定的因缘，请加上这个几个字，而言加上几个字，观待于一个特定的因缘，诸法自性可说。所以由观待道理啊，诸法自性是可以说的。圣义地是离名言相自证的性尽限量，这个性尽限量是离一切言说可分别的。但是如果依观待道理的话呢，诸法自性可说，是不是这样子？诸法自性是可以说的，所以你只要有因有缘，你的名言施设让大家知道这只是你的某一种角度，所以你值不值得用你个人的角度跟另外一种角度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的情况底下起争论，有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所以不管谁跟你讲什么，你只要懂他所讲的因缘相就可以。如果听不懂因缘，那就会一定起争论，一定起争论。所以只要有我是他非的想法，又提不出别人错在什么地方，又不懂别人那么说是什么意思的话，你永远会陷在自己的我所见当中不得出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实相圣义地是自证的心境限量，原来不可言说，原来不可言说。而不可言说也并不是讲没有，因为它是刹那生灭，对不对？缘的聚散相只有缘性可说，可是缘性根本无有停住，我有停住的是你名言心分别的名言境啊，你的分别心缘的名言境。于是依着这个观的道理，诸法自性可说，所以可说的完全都是名言自性，不可说的是圣义自性啊，不可说的圣义自性。而圣义自性虽然不可说，可是它唯一的真实是它。名言自性虽然可以说，可是它唯是假有，假有不是没有，是借因借缘显现而有，所以这种有我们称为叫做幻有。不可说的圣义有却是实有，你不能说它是无所有，对不对？ 无所有只是说你用名言心，用分别心，用名言境跟分别心是不可能取着于他的，你只能说他的一部分，如果你把一部分当作全分的话，你就落在偏离所执，只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说他没有，所以他不是虚无主义，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才是所知义的这一边哦。下礼拜我们再来谈能知智啊，能知智这边又有几个比喻哈，几个比喻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在此边呢，不妨多花几个礼拜来加以解释。好，我们今天到此。